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再次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带领我们清晨有这么多的诗歌敬拜与守望祷告放在你的脚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这个幕后时代的这个邪恶。主啊，你让我们更加要明白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和你的旨意，要听从，要顺念，要圣洁，因为你是祭血的神，你是公义的主。愿你亲自祝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人安静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除掉一切不应有的拦阻，释放我们这个祭坛，也释放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也释放愿你祝福我们无论是东半球西半球的弟兄姐妹们上来听你话语的。主啊，每个人的心都受你圣灵的带领，受圣灵的约束，也受圣灵的教导。愿你亲自在中间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下的学习，你也赐给你的孩子他是何等的不够与软弱，不要因着他的软弱不够不明白拦阻了你的工作。愿你圣灵亲自在中间做了分量，按时分量的工作，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能够赐给我们要明白你的真理，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让我们该如何的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该如何的能够明白你话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来实现出来，彰显出来，来能够把你的话语更加的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你，赞美你，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亲自祝福一下的时间。这样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主的平安。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与但以理书，生命记第七章，但以理书第八章，还有箴言十章，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四节。我们从这三章一节的圣经里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生命记。从大论里面的总题我们来看，这里是讲到听主话，恨敌灭敌，那个今后主来，一边是灭敌，一边是防敌，一边是灭敌，一边是防敌。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两边的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第七章，我们从生命记第七章里面所记载的这段圣经里面，是主要是看到摩西向以色列人能够重申神的命令，要求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后，迦南地之后要怎么样啊？要彻底的毁灭外邦的这个民族，也就是说要彻底的灭绝七族，这个迦南七族，并要保持他们整个的信仰的一个纯洁。所以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他的爱，是神的爱与他的信实，因为他神已经应许祝福那些顺服他的人，就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是一个信实守约的一位。所以呢，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呢，他要警戒，并且呢，在中间来警戒他们，警戒这些选民不可蟑螂那个那地，就是说迦南地之中的七族里面的那些所崇拜的这些偶像。所以这张强调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要顺服神，你带来会祝福，就是听命顺服，你一定会祝福的，得到祝福的。如果你背逆神的话，你就会导致一定的审判。也就是来提醒我们要怎么样的分别为圣，全然的去信靠我们的神，神给我们所带来的供应，所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带来的恩典，带来的平安。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那边，但以理书那边是神通过怎么样，通过异象向但以理显现，也就是说在中间揭示了这个波斯还有希腊帝国的一个兴衰的问题，是特别是希腊帝国分裂后的那个小角的兴起。小角就是象征着这个安提阿古四世 就是里面所讲到，也就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权势。他怎么样？敌基督的权势在中间的兴起，他要亵渎和逼迫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意象也就是表明世上的国度，虽然你兴旺，你来代替兴衰之中的国度的之中的一个代替，但最终都是在神的计划中。所以这个也是来提醒我们，整个历史的进程和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他最终会竭尽圣所，战胜一切的邪恶。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些的那个学习，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忍耐的一个等待和等候，要持守信仰，要依靠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权柄，他的权能，能掌管万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生命记，生命记第七章的一到四节这段。我们从一到四节这段圣经里面，先让我们看到，这里是讲到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木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领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与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儿女，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会向你发作，就速速的将他们灭绝。我们从一节到四节这段里面，让我们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要命令以色列人怎么样，要彻底的去灭绝这个迦南七族。迦南七族里面，这里面的每一个，它都有每一个的意思。每一个人的意思带来是都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警惕的，是要我们去警惕的。这里耶和华说到要领他们要进入那地，要从他们面前要赶出这个许多的国民。许多国民就是指的迦南七族，迦南七族里面是有赫人、比利西人等等，这些都比你强大。赫人是什么意思啊？赫人就是他们比亚伯拉罕就是很早的，就是比亚伯拉罕他们早就定居在迦南地，早就定居在迦南地，等于说亚伯拉罕他们这个以色列民族是神拣选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是什么呀？是寄居的。在创世纪23:3-4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他们中间算是寄居的。可以看到那段圣经，我们不翻圣经，因时间关系啊。所以他们呢，这些原住民，等于说这些迦南七族的这些人，等于说就是一个原住民。他们住在这个中间呢，他们人多势大，拥有一大片的土地。在约书亚记1:4里面，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已经给他们所展示过，也给他们带领过，也知道。当时我们再看到下面，格加撒人就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子孙中的一族。其实这些都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子孙里面所带出的。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是有记载，在创世纪10:6、15-16，还有亚摩利人呢是韩，也是韩的子孙中，是一个很强大的一支，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居住在这个山地。迦南人就是以韩的儿子名字取名的这个一族，所以他们都是在这个，无论是这个迦南人也好，还有比利西人也好，西木人也好，这些都是什么呀？我们都相信这些都是迦南子孙里面的一族。还有耶布斯人，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约书亚记15:63，我刚才也看的，所以这些都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原住民。他们的人数多得不得了，身子身材都很高大。但是神在中间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什么，也就是命令以色列人，你们要 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灭绝这个七族。为什么要彻底的要灭绝呢？因为这个迦南地里面他们所侍奉的所敬拜的是那些偶像，偶像其实就是代表撒旦魔鬼的一些巢穴，这些祭坛就是魔鬼撒旦的巢穴，也就是说这些迦南人所祭祀的都是撒旦，都是偶像，都是魔鬼撒旦的一些这些的那个巢穴。所以呢神就特别的应防，也就是说我们在第六章里面所看到是一个什么呀就是说第六章里面主要是讲到神最大的一个律例典章，要遵守他的话，使他们一生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神。那么从这个第七章里面呢就是给我们带出就是不要去敬拜偶像。所以从第一条律例跟第二条诫命之中给我们带出，你就是除神以外别无他神。如果你要是因你爱这个世界，你胜过了爱神，你就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拜偶像，你就是如果除神以外你另外有神的话，神都是厌恶的。因为神是祭血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他在这里面借着摩西在中间来吩咐他们重申这个命令，避免也就是说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在中间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里面就讲到给他们所立的约或者是通婚，以免他们蟑螂这些拜偶像的崇拜离弃了耶和华神，离弃了神。所以在属灵的意识上面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与神，我们一定要与这个世俗要分别为圣，要拒绝世界上一切的诱惑，来保持我们对神的那种那个忠心，那种忠诚，要远离一切属世的偶像。所以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到这里一直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也不可连续几个不可之中给我们所带出神的话语，如果是要重复的话是何等的重要，都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才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14-17节这段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孩子，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那我们怎么样的要明白要分别为圣呢？从14节里面说你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在新约里面已经给我们带出了一个圣经的依据，也就是说不要同父一恶，义与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也就是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基督与比勒，比勒就是撒旦的意思，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所以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16节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这个身体是神永生神的殿，也就是说神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有偶像在里面，神他是不会住在我们里面。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是不是？说17节说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要出来，与他们要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悦纳你们，人就会收纳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神说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是全人的主所说的。所以今天圣经上就是来告诉我们，因为来警戒我们，警戒我们，我们一定要灭绝，要除灭所有代表魔鬼撒旦的这些偶像的这些祭坛，我们不许要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所以神在中间要求以色列人要与他们分开，要把他们赶出去，要把他们赶出去。有的不明白的神有的对只是字句的去了解的话，就说的好像神怎么是这样的无情因为这些原住民你们要把他们赶出去，要杀尽，要赶绝，要赶尽杀绝，这个好像不符合神的这样的一个慈爱。其实神是要对罪，对这个魔鬼撒旦是要痛切的，我们一定要完全的要把它毁灭，把它也拒绝，把我们内心深处的一切不属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我们都不能沾染。所以神在借着这段经文，也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世俗、与世界不信的，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 一定要与他们分开，甚至要把他们赶出去。如果要是这些罪，他会慢慢的渗入在我们的里面，会引诱我们去犯罪，去得罪神。所以神在这里面就是来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分别为圣的话，这些罪会沾染到你们，甚至会引诱以色列人会去拜偶像。所以呢，这里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在生命记13章里面，从12到18节这段圣经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这里就是说到要完全的要将他们要除灭。在13章啊，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13章12到18节这段里面，所以在耶和华神你所赐你居住的那个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要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你一定要清楚了，你们要探听，要查究，细细的去防卫。果然是真的，总有这可证物的事在你们中间所行的话，那么怎么样啊？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领牲畜都用刀去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城市上，用火将那个里面所夺取的财物都要在耶和华面前给烧尽，连财物都不能沾染，所以使那个城永远成为荒堆，不能再被建造。那当所灭的连一点都不可沾染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向你说道，人数一定会给你增多。所以神借着这段圣经，在这个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灭尽，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忌邪的。在生命记5章里面，是不是啊？在生命记5章9节，因为神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你看，所以唯独神是我们独一的真神，唯独他是唯独的，他是独一的真神，在宇宙之间没有第二位神了，没有第二位神了。所以我们要敬他，要尊他，我们一定要灭绝，静静的把这些罪都要把它，不能使我们沾染。所以我们避免这些人跟迦南的外邦人掺杂的话，所以叫他们在儿女方面在结亲方面，在嫁娶方面，我们都不可以。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的儿女也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是吧？我刚才给大家说了，所以只怕这些不信的，你把媳妇娶过来，或者你女儿嫁给不信的，有可能因为有很多的例子，有些女子本来是在夫家是一个很虔诚的，但是嫁给夫家之后，因着夫家不信，然后压迫她，逼迫她，有的人就胜不过，也随从了他们。所以你不一定说，哎呀，我给那些不信的，我嫁给他们，把他们转过来，让他们信耶稣。神也不是说要万人都能够得救吗？我也想要让他们能够悔改，让他们有时候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你一个人的生命，有可能会被这些的引诱，被这些的拉拢，被这些的不信的人这种的一个浇灌，然后慢慢你的信心就失去了，慢慢你的能力就失去了，有可能你会被他们所沾染，你不信了。有很多的例子，我也不一一的去举例无论我们是在我们所经历过，我们所看过，我们也能够明白过，在我们周边有许多所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无论我们的儿女，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媳妇都娶不到了，我就娶外邦的女子，这个真的我们万万不可。你就祷告神，神啊，你给我们孩子预备婚姻是合你心意的，是不是啊？在信仰上我们是同父一轭的，我们要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给你的儿女会预备，是不是啊？所以有的肢体们，有的姐妹们，有的弟兄姐妹就是觉得，哎呀，儿子娶不到媳妇，女儿嫁不出来，我们就随意了啊，就嫁给那些不信的了，这个是万万不可。圣经上明明给我们说，因为你这样的话
有可能会使你的儿女转移，不跟从主了，去侍奉别人了，以致耶和华的怒气会向我们发作，甚至会怎么样，就会速速的将我们会灭绝。所以是何等的一个谨慎的事情。所以从一节到四节里面，我们就是要听从，要遵主的话语，要灭尽，就是灭绝尽尽欺主，迦南欺主在我们心中，这些都是撒旦的一个营垒，撒旦的一个巢穴，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一定要恨之入骨，要恨神所恨，要恶神所恶。神叫我们要灭绝，我们一定要灭绝啊，不可妥协的，绝对是不可妥协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记住。我们再看到五到八节这段，五到八节这里说到，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那个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去焚烧。你看这里面就是来给我们解释，怎么说要用火来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哦，我们要完全的要灭绝，不能留下一点的残疾，说不能留下一点的后患。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因为我们这帮都是神从这个世界，从这个罪从这个污秽不洁的名中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了，我们是归神为圣的圣洁的神明。所以耶和华你神从这个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已经把你从万民之中已经拣选了你，我们是特作他的子民。那么我们怎么样，就要专心的去爱。所以耶和华要怎么样，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最少的，是因耶和华爱你们的原因，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他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神是这样子的来恩待我们，他把我们从这个妄民中妄主之中，从这个不解的民中把我们拣选出来，那我们是否要听命呢，是否要遵从呢？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我们要听从要遵从，就是要拆毁这些这个偶像的一切的祭坛，要完全打碎他们一切的柱像，砍下他们一切的木偶，甚至用火去焚烧，完全的要彻底的，要彻底的要解决，打碎砍下这些，也就是说完全不能是给他们有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还能献祭。所以从第五节里面就有发生四件事情，一个拆毁祭坛不能献祭，第二个呢要打碎柱像，拆毁那刻有一些符号的或者形象的这些石柱，是不是啊？还有砍下这些木偶，要砍下，不单是拆毁，还有打碎，还有砍下，要砍倒那些装扮的那些这些偶像也就是说这些是这个神像，也就是亚撒勒的这些柱像还有呢，还有焚烧要彻底的毁掉，要彻底完全的毁掉一切的偶像。所以特别是迦南七族里面所崇拜的是男神巴利有关的这些偶像，这些是多么的误会，多么的不堪，多么的不圣洁，是这样的误会不堪的这些，所以要完全彻底的所带出。所以我们对这个罪我们一定要恨之入骨，你要完全的把它要砍下来，拆毁掉，要把它焚烧掉要把它打碎。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因为耶和华他是圣洁的，是吧，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因为招我们也是要圣洁，你要做他的子民，特做他的子民，是圣洁的民，也就是神把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之中分别为圣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是随从这个世俗的东西，跟随着这个世俗的这些风气去实行的话，那是多么的不解，是不是啊？因为神拣选也就是表明他不在乎神的定义，乃是在乎神在中间的怜悯，是神在中间的怜悯我们，你知道吧？所以在罗马书，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九章在罗马书第九章的那个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十一节这一节怎么说呢？这一节里面是说到， 善恶就是说双子，也就是讲到利百加这个在怀孕的时候，他们生下了以撒生下了那个雅各跟那个以扫的时候，他说两个人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是因为显明神要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在乎神招人。是造福人，是吧？十六节上面我们看到，十六节这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哪定义，也不在乎哪奔跑，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我们这帮是神所拣选，是神的怜悯，是不是在乎人的定义，是在乎神的怜悯，特作他的子民。所以选出来，特别的选出来是专一的，要完全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作为神的产业的子民，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去顺从，去听命，对不对啊？要顺从，要听命。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二十节，第四章的二十节，这一节圣经说到，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这个铁炉，是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哎，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为圣出来，我们要特作神的子民，是不是把我们从这个铁炉里面，从这个不堪这个世界罪业的世界里面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我们是专属神的人。那我们专属神的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否有符合神的要求吗？所以在这里面，神精选以色列里面不是因为他们的伟大，也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而是因为他的爱与信实，因为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带出的恩典。所以也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蒙拣选的，蒙拣选的是因着什么？是因着神的恩典，也不是因着你的行为，也不是因着我的行为，不是你做得好，不像那些拜偶像的人，我们给他们传福音，他说一样的一样的，你们也是叫人行好行善什么样？我说我们是完全跟你们不一样的，我们是因信这位真神，创造宇宙之神，万物的神，他是祭血的神，神，我们信他得永生，然后呢，因信称义，我们也要因在行为之中行出上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不是因着你行为来拣选你，所以我们要心，我们要回应神的爱，要活出他圣洁的生命来，我们一定要活出他圣洁的生命。所以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章的四到五节，四到五节这节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如神从创始以来，创始以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你说这么是一个是怎么样？我们被他在创始以来所拣选的，我们既然被他所拣选，我们一定要回应他的爱，要活出他圣洁的生命来。所以五到八节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要远离偶像，圣洁归神。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他圣洁的神，我们归他也是要圣洁归他，是不是啊？所以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神选子民是出于恩典。神选这些子民不是因着他们人多，也不是因着他们做得好，是因着神的信实，是因着神的爱，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这帮在神的里面，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位在座的，我们都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不在于你的行为有多好，对吧？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要明白，在神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还有九到这个十一节这段，九到十一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你看哦，所以神信实的神，向爱他的，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清代，向他这里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抱怨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怎么样？必抱怨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从九到这个十一节这段里面，就是要来告诉我们，叫我们要怎么样？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所以神他是一个守约的神。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也要听从他，也要遵守他，要受他这样的一个诫命。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守约，我们也要守主的诫命。 你要守只守神的诫命，那么神的慈爱就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凡顺服他的人一定会蒙福，你如果背逆的人一定会 受到惩罚。所以我们顺服神就带来祝福，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但顺服他，更加要怎么样，要持守他的约，要守他的诫命和他的律例和他的典章，你才能够享受神的应许。所以从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到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是爱神的人，我们不要只讲在嘴巴上面，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还要守他的命令。守他的命令也就是要满足他，要回应他，要满足他，要回应他。所以9到11节的意思就是说，神守约言，赐福清待。你只要守住神的约，神也是信实的，那么我们只要守住，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清清代代，亲万代人，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真的是何等的宝贝，让我们看了神话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惭愧啊，主啊，真的求你怜悯啊。因为圣经上已经明明白白的给我们知道，守他诫命的人，你守这样的守约，神一定会施慈爱直到清代，是不是啊？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们只要在他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意思也就是说，只有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只有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们值得爱们的神。所以他是我们实在的，我们要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阿们阿们，因为他是我们实在的，是阿们的神。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这里是讲到什么呀？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的意思就是阿们的事，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因我们的荣耀是绝对是信实可靠的，所以他向我们所应许的是这么样的一个直到万万代代，他的话是坚定不移的，他的怜悯也是坚定不移的，他就是给我们带来是无私的恩典，无私的爱，这个爱所带出给我们是永永远远的，也就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再看到下面我们只要愿意守住他的律例和典章，就给我们带来。再看12到16节这段，12到16节这段说，你们果然听从这典章，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起誓所起的誓守约之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他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怎么样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疾病，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怎么样将他们除灭？你仍不可姑息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听从，一定要遵守，所以你们要谨慎，要遵行。所以圣经里面也在再三的来教导我们说，要谨慎，要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谨守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重在指出在思想观念上面，我们一定要一致，要谨守。遵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到你在行为上要遵，一个思想意念上，还有你的行为上，所以心思和意念一定要一致，一定要一致。所以这样子你就要照耶和华神所颁发的律例典章去施行，要守这个诫命。这个诫命就是指的10条诫命，律例就是指的律法，是什么呀？是神向人所要求的， 这个典章，典章指的审判的意思哦，是对，是神对人是否遵行这个律法的一个判定，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听，你们果然要听从这些律例、典章、典证去遵守的话，因为神照着他所向列祖所起誓的约，一定会施慈爱，一定会施慈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从啊，一定要明白。我们不要忘记掉，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爱中所人数不多，是赐福的一个结局。人数，神说虽然你们不多，但是我会给你们怎么样赐福的原因，源头是在于神的爱，而是赐福的原因是因着你人数不多，我会增加你的人数，这就是祝福的一个结果。所以从开始，从原因，从结束，都是带出神的爱，不离不弃。甚至神会，你如果遵守的话，他一定会增加你一切所有的给你，是吧？也必在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的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所生的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油以及牛犊羊羔啊，从这句里面，那这句所赐福的这个概括之中，就是说你生所生的灵上人数增多，地所产的包括你的这个生活物质上面，神都给你带来的这么的丰富，带来这这么的丰富。所以真的太感恩了，是不是啊？哦，所以就是在这里面，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蒙福，胜过万民。你看这个人数不断是大起来，力量也强大起来，无论你们男女不能生育的等等，这些神都会给你们，是你生养众多。虽然有的说不能生育会被歧视，是最大的一个不幸，但是神说我要给你们生养众多，是不是啊？所以神要赐给他们一切，甚至是这些疾病，埃及所带出的这些疾病都要离开你。生病的起因是因着什么？是恶劣的生活条件，也甚至是因着在这个埃及地所沾染的这些。所以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疾病，这样的疾病都不会在你们身上，所以神一定会在中间来帮助们，甚至他们加在你们身上的这些，甚至是加在一些恨你的人身上的，恨你的这些自己的这些仇敌，如果他们要恨你们，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真的会被人所弃绝，被人所恨我，但是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甚至神是一个怜悯眷顾我们的神，他会为我们去怎么样去灭绝他们。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灭绝这些的罪，就交给我们，也就是让我们要，是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一切的民就是指在迦南美迦南七族的人，所以你赢不过顾惜他们，所以我们对罪一定不要顾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连续的心，哎呀这些我们还可以包容包容，有些罪我们就是不能包容，有些罪我们就是要彻底的要灭绝，不能让我们陷入他们的网络，不能陷入在他们的这个中间。所以从这个12到16节里面，也就是说到我们要听从神的命令，神一定会赐丰盛的祝福，包括丰收、健康、子孙，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面，神因为是供应的神，我们应该完全的抓住神，要信靠他，相信他一定会按他所给我们所需的，会供应给我们一切所要的。所以我们不用怕，还像好像我们这个离了给这个世界离了这些的世俗的东西，好像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呢？但是你都不用来惧怕都不用来惧怕。像腓立比书第4章19节，第四章的十九节，这节圣经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都充足，不会叫你缺乏的。神真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这么奇妙的恩典哦，因为我们都有，我们都有经历过的人，有许多人都有经历过的。真的，神没有叫我们缺乏。当我们目前看到，好像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刚来到西班牙，从中国这样的亏损的走出来的时候，哇，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很苦，好像我欠弟兄姐妹的欠家里的人这些债务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在回想了有可能他们说的话有些比较难听啊，或者怎么样啊，有可能他们就觉得我这个钱肯定是这辈子都还不掉的。哎呀，真的神特别的恩待，也神也真的不会叫我们缺乏，也没有叫你带来的一切的困扰。哦，神真的是借着一段的时间走，神真给你翻转。我亲身经历到神给我的吩咐，给我的翻转，让我慢慢的把债给还出来。所以这就是神特别的恩待和怜悯，神所供应给你的是充充足足的，不会叫你缺乏的。你只要抓住神的应许。这就是我身上的一个经历我也是勉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着哎呀，我要为吃为喝为穿为住，我该怎么办呢？前面的道路是一片的黑暗，是一片的迷茫，我该如何是好呢？你只要紧紧的抓住神是你祝福的源头，你只要抓住他，顺服他，听命他，守他的诫命，一定神会给你恩典和祝福。我们这个不是说到这个是一个恩典的这个神学不是恩典的神学，而是你要遵守他的律例和典章，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以神为中心，把神摆在首位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源源不断的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我们要抓住神，而不是说哎呀主啊，你只给我祝福，只给我祝福。这里呢又乱来，而这里呢不遵守神的命令和典章，这里呢又爱世界胜过爱主，那你也得不到这样的祝福。所以有些人说，我为什么祷告不蒙垂听？为什么我的这个生活还是这么的那个不堪一击？我的生活还是这么的没有回转，没有反转，就觉得好像在埋怨神。其实你有时候呀，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是和你真正的跟主的连接，所以这段经文就是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要在蒙福的途径里面，你要遵守，你要谨慎，要持守神的律例和典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所拣选的恩典，他是圣洁的，招我们也是圣洁的，所以他怎么样把我们从这个世人中，在这个世界中，在人群之中把我们抬举出来，把我们拣选出来，是归他为圣的。我们是否真正的能够属于他呢？所以我们的一切的恩典都是属于神的拣选。所以从12到16节这里面一个意思，也就是来告诉我们，听命顺从，你一定会带来祝福，带来会祝福的。有时候我也会背念神，有时候我也会在神面前经常也会也会有退后，这是每个人的心里面也有一些的那个软弱。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把神摆在首位，虽然你怎么样的软弱，神给你的经历把你管教出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抓住神，不要再次走原路，不要再回头看。好，我们一定要顺命，要听从，这样子的话，你所带来的祝福是满满的给你。还有17到21节这段，17到21节这段说，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用怕，是吧？这里虽然我们心里都会这样子说的，哎呀，我怎么办呢？这些人比我多，也比我大，比我强，我怎么能赶出他们呢？所以你不要惧怕，神在中间在安慰他们，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的记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所行的事情，是不是啊？你要因为你就是你们亲眼所见的大试炼、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们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的神必照样带你们所惧怕一切的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分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抢夺的人从你们面前会灭绝。从你们中间会灭绝，你不要因他们的那个，你不要怎么样，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那些国的民到21节为止我们从这段里面来给我们看到，神在中间怎么样来安慰他们，来安慰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惧怕， 这些强敌，虽然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摩西当时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进去有10个探子回来说，哎呀，他们人又高又大又有铁车又有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说，唯独约书亚跟加勒是吧，专心的跟神说，相信神的应许是绝不会落空，一定被把这个迦南美地大创的这些葡萄啊这些无花果带回来，是这么的丰盛，他说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这里面也就是神在中间来安慰他们，是他们要你们要刚强壮胆，是不是啊，不用惧怕，好像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9节里神告诉约书亚一样，你当刚强壮胆，是吧，不用惧怕，虽然面临的前面是铁车人高马大，都不用怕，都不用惧怕，这里面也就是来告诉他，虽然这些强，但是你要记住神在埃及所行的启示，因为神仍然与你们同在啊，你们还怕什么呢？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履历之中，我们也会碰到这些的挑战，是不是啊？我们也会碰到这些的困难，我们也会碰到这些的问题，当我们碰到这些挑战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依靠神，神才大能大力，因为他并非是软弱的，神是这么样的一个恩典会连到我们的身，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们不用胆怯，不用胆怯啊！所以在以赛亚圣经41章第10节里面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右手扶持你。你说上真的神是特别的恩待，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有时候我真的当时我刚来到这个欧洲的时候，我从中国这样的一个亏损了之后出来，我心里真的也是很害怕，我说欠了那么多的债，我该如何是好，我在那刚刚来的时候，我也想着想去做工，去赚钱，因为有许多人就是一直来催你要债嘛，他说啊，你们在国外你们赚1块钱值我们中国的多少钱意思说我没有去打工，好像说你这么懒你不去做工，你怎么给我们还债，我真的说，我说真的神不让我去做工啊，我想去做的时候，神就在我身体上面就给我带来一些的这个不好，所以我们同工肢体们他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脑子里就是想着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去打工，哎，我一想去打工，一想去做什么，我的脚呢就跪不下来了，我的双脚就满身都是气，就是走不过去了，就是神就是拦住你不让去说，但是呢神就安慰我，真的神也借着这句话语真的来帮助我，说叫我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他必坚固我，一定会帮助我，他会共用公义的右手会扶持我，所以我得到神话语的安慰的时候，得到神话语坚固的时候，我真的就凭信心走下来，真的神特别的来祝福，也没有叫我缺乏，真的神给我带来的足够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神也安慰以色列人，让他们不是靠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都会软弱的，神是有大能的，是不是啊？所以这段里面17到21节里面就是要怎么样在中间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坚固他们，叫他们要有信心的依靠，所以坚固信心，刚强除敌，把内心的这些仇敌一定要完全的灭尽要刚强的去灭敌，不要怕，因为神怎么样带领你们出埃及，今天照样也把你们要带到迦南美地区。好，我们再看22到24节，22到24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尽尽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野兽会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怎么样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只要将他们灭绝。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神在中间也是给他们带来的一些的恩典，说不会立刻叫他们 除尽一切的敌人。为什么呢？要逐步逐步慢慢的清除，使以色列人能管理那个土地，防止荒凉，防止这个荒凉。也就是说到一切的时间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的时间是完美的，我们呢也需要有耐心等候他的带领。刚才我讲过我的见证了，是不是啊？我刚出来的时候，那前五年真的，我说怎么办，一直在大脑里转，一直在大脑里转，我怎么办，我真的还不了那么多的债。你想想看，看到我的那个孩子跟我的先生去打一点工，这样的工打过来一个月也只有多少的，还有吃，还有生活，还有这些的小儿子的读书培养这方面，我说该如何的能够去应付去还债。就是好像挤牙膏一点的，他们工资拿过来挤一点出来，挤一点出来。如果你都是这样的挤，你这辈子都挤不完。但是神有大能，神就是要他的时间是完美的，所以他带领我们，要我们要有耐心的去等候，等候他的带领。所以在传道书我们看到在传道书的第三章的十一节，这节圣经讲到真的是特别的那个，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就是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一个恩典啊。这个十一节里说，神造万物按各其事成为美好，又要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真的人是不能参透的。神的时间，他的掌握都是在他的手中，都是在他掌握之中。所以我们看到22到21节是靠神带领逐步赶出，一切的时间都是掌握在神的里面啊。那25到26，所以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烧灭，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证物的，可证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的厌恶，十分的憎恶，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要明白，一定要遵从神的吩咐，一定要遵从神的吩咐啊。这里面也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必须要彻底的摧毁这些偶像。刚才我们在上面这个5到8节里面已经来告诉我们的，不可1到4节里面就不可与他们怎么样，从5到8节里面一定要灭尽，是不是啊？一定要灭尽。所以这里说不可贪恋他们偶像里面的这些物件，比如说金啊银啊，以免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远离偶像，要专心的归向神，不让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诱惑来占据我们的心灵，来占据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从这个哥罗西书，从这个哥罗西书的这个第3章第5节，这节圣经所告诉我们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一些肢体，就是那些淫乱的、误会的、邪情、恶欲和贪婪的。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除灭这些，不要让世界的诱惑占据我们的心灵，要一心的归向神。所以这里25到26节是遵道不然，我们要遵道，不被世界所沾染，长久会昌盛的，一定会昌盛，带给我们是永远的福乐。好，我们再看到但以理书，这个是生命记啊。那么我们在但以理书第8章，从但以理书的第8章里面，我们来看到1到2节，这里说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有异象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之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来看到怎么样，也就是说但以理在乌来河边看到异象他向怎么样，神向他启示，在这里面他就是好像 好像意思说到可能不确定。当时在这个意象的这个见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就是在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也就是说到在这个我们在前一章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意象是在在这个伯沙亚巴巴比伦王伯沙撒王元年，也等于说在过两年之后，第一个意象他是在那个床上所见的，见到了这个意象。那么这那个见到的是四个兽啊，四个巨象的意象。那么在今天他所见到的这个意象呢，又是看到这个这个意象里面呢是讲到的公羊啊、山羊啊、绵羊啊等等这些。所以在这里面，当以理经过这样的意象之中，给他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也就是看到神在中间的一个启示，向他启示未来的整个国度的一个变迁，整个国度的一个变迁。也就是说他知道神是掌管历史与未来的神，所以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怎么样，也就是说让我们要依靠神的旨意，要让我们依靠他，要明白他的旨意。在那个耶利米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第29章的这个11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也就是说到神因为是掌管万有的神，让我们要安心的去依靠他的旨意，要明白他。所以当以理当他见到这样子，是神在中间启示他幕后的一个光景，也就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要知道神所启示的，神所给我们圣经，在启示录圣经里面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在当以理书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也就是幕后的光景是如何，是如何，也就是要叫我们要明白，但是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候，要专心的去依靠神的旨意，你去在他的里面就能够会慢慢的会能够明白起来。所以从一节到二节里面是讲到意象的显现，神启示未来。从那边呢，从那个民数记那边呢，不是，从生命记那边第七章里面那边所讲的是什么？就是来告诉他们，我们一定要灭绝这些迦南七族，也把你里面的这些罪恶，把你里面这些的可憎的事，你一定要不可妥协的，要完全的要灭绝尽尽，灭绝尽尽，你才能够得到神在你身上这样的一个恩典，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意外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对罪是不能有妥协，一定要不可给他们有妥协，要绝对的要抗拒要绝对的抗拒。再看到三到四节这里，三到四节这里说到，我举目观看，竟有双脚的公羊，公羊羔，公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父脱离他的手，当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们从三节到四节这里面，其实这里面这个公羊公绵羊的脚就是代表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来象征的波斯，就是象征的波斯的一个强盛，波斯的一个强盛。因为我们在后面第二十节这个这里会有讲到它是代表的一个什么意思。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是怎么样象征的波斯是那种强大的一个扩张，也就是说象征神允许的这个权柄的行情，允许这个权柄的行情，也就是在这里面所看到的那个两脚高都高，这脚高于那脚，更高的是后面所长的，指的是后面会行起马代，会怎么样？意思就是马代和波斯两国都是很强盛，但是波斯的势力呢，会后来会怎么样？后来是居上，会胜过这个马代，是胜过这个马代的一个意思哦。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带出的一个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世上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要认清神的主权。我们要依靠他，要依靠他。无论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强势， 盖这国高过那一国，这些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这个第十三章，罗马书的十三章这一章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十三章的第一节是吧？所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在顺服他，因为没有什么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是神掌管一切。所以上到四节是神在掌管列国的兴衰，是神在掌管。那边呢是讲到是什么？要叫我们要远离一切的偶像，要圣洁归神。神精选我们，神精选我们，从这个不多的民中把我们精选出来。我们是要怎么样？要听从他，要完全的远离一切的偶像，要守神的诫命，要圣洁归主，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归他是圣洁的。所以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一切的列国无论哪一个国家兴衰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明白。再看到五到这个八节，五到八节这段里面，我正思想的时候，竟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并地并行全地，脚不张然不张成。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有一个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这就是但以理他所见的意象里面所带出的，说站在河边的双脚在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见公绵羊的时候，向他发烈怒，抵触他，要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去践踏，没有能救这个绵羊脱离他的手。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非常的脚来。我们从这个五到八节这段里面，这里面就是怎么样这里就是讲的一个公山羊。公山羊的意思就是带出了一个什么样，就是希腊帝国的兴起。他这个希腊帝国的兴起呢，就迅速的去征服这个波斯，最终因为他们的骄傲而衰败，分为四国，分为四个部分不是四国，分为四个部分。所以我们在一个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看到世上的荣耀是转眼之间就会离去的，转眼之间都会离去，只有神的国度是永存的，只有神的国度是永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明白，要知道，要明白，要知道一个什么呀？也就是说，我们要依靠神的大能，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所以这些的骄傲，它会带出了一个自负。权力是一个何等的短暂，权力是一个何等的短暂。所以我们在只有要因为神的国度是永存的。我们看在彼得前书，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4到25节，在里面圣经在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是福音。这就是这道，就是说到神的道是永存的，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的权势都是短暂的。你自高一定会带来的一个羞辱你虽然他看我们看到这段他是这么的高大自以为是，任意妄为任意妄为，自高自大这里也表现出了他们行事为人的所需所行所需，不受别人的约束，是不是所以保罗也在这里说，任意妄为的就是自高自大的，就是自高自大的。所以当这个当以理他正思想的时候，就以这样的工作就出来。你以为在这个中间就能够带出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虽然他们的脚不张长，不张这些尘土啊什么之类他们的军队是这么的快速，能够迅速的能够进入到这个邻国里面要争取他们，但是这样的勇猛也不过是转眼之间，也不过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空虚混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明白，我们只要持守神的约，只有要在神的恩典里面要遵守他的道，要遵守他的道，唯独他的道是永存的，是永远的。 好，我们在这里是讲到五到八节的意思，也是就讲到刚才我们说的，其实在21节里面就有解释啊，说到这就是一个希腊帝国的一个兴起啊，兴起他们中间兴起以后是这样的，去扫横边上的这个邻国，骄傲自负，权势是短暂的，不过是专用资金。那边呢是神选子民，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到九节到这个十二节这种。九节到十二节的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龙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这些将些天象和星所抛落在地上，用脚去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祭物，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原因，有军旅和长线的这些方剂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你看到这里面讲到这个四角的兴起，四角的兴起，我们在灵异里面所讲到这个四角中的一角，就是指在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啊，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也就是说也可以说到一个是敌基督的一个强势，敌基督的一个强势。所以在这里面他这个怎么样他能够来起来去抵挡这个，也就是被称为小角。小角的原文是从小一处生出一个角来的一个意思啊，渐渐的强壮，也就是指着他征服在向南指着埃及的意思，婆提亚和亚尼尼亚就是向东，这个是向东，向南是在把他征服埃及，向东是征服了婆提亚和亚美尼亚这个地方。还有呢，像龙美之地呢，指的是巴勒斯坦的迦南地，指的是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它渐渐的壮大，渐渐的壮大，壮大之后呢，你看到它渐渐的壮大，这里就是指的一个它这样的一个自高自大起来，它强大起来的时候就自高自大，自视如神了，叫自高居神了，等于说是这样意思。也就是说，在天上的星象都抛落死的地，用脚去践踏。这里面就是天象和星所，就是象征的神的选民，指的这些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这个安提阿四世呢，他占领了整个迦南美地之后呢，怎么样去残害、去惨杀那些少数的这些犹太人，是去这样的去惨杀哦。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里面，我稍微再讲解一下哦。那么从这里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讲到他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自高自大，就是说到他怎么样，他病大了，面向着对方在夸耀自己。这个君子的一个统治者的意思，他要除掉，并且要怎么样？要举起的意思就是要取走，移动的意思呢，就是连续性的要去取走，要去毁坏，甚至要赶出。这里圣所的意思就是神圣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也就是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他是这样子的来自高自大，去抵挡。也就是说，天象指的君子的天上的神来讲的，他要怎么样？要除掉常献给君的这些祭司，要毁坏君的圣所。指的这个安提阿四世，他怎么样禁止犹大人每天向神献祭？他要怎么样的去禁他？怎么样的去禁止这些犹大人的一个献祭？甚至他要毁坏圣殿里面的一些的东西。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一个魔鬼撒旦的一个强势。所以他这个魔鬼撒旦这个天使堕落的原因，就是在于他高抬自己，想要与至高的神较量。在以赛亚14章里面我不读了啊，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就是要被从天上给摔下来，启示录12章的10节里面说，可见至高乃是败坏的开始，你知道。所以一个人自高自大，就是你败坏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圣经在腓立比书第2章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个六到这个九节，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九节里面，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何等的一个宝贝，在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与强夺的，所以我们的主他与神是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自己卑微，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高。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这样的降卑虚极，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样的卑微自己，甚至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抬举。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一些罪恶，因罪的缘故，而这些的事情能够来带来让我们更加要明白的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这个小小的行棋是攻击神的圣洁，来要扰乱圣洁与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也要这样的持守信仰，不妥协，不跟魔鬼撒旦留地步。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六章的十一节，我们第六章的十一节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要能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我们要抵挡一切魔鬼的诡计，他虽然会有许多会来阻挡我们去敬拜神，叫我们忽略神，跟神献祭等等，这些这都是魔鬼的一个圈套，魔鬼的一个引诱，让我们不去要将我们把真理抛弃，任意的去妄为，甚至有时候叫我们不要去这个爱神，这都是这些思想送过来，都是魔鬼撒旦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应当要谨慎，要遵行神的话语，在真理上面我们要顺从，我们要听从，我们不要放弃真理，不要抛弃真理所以如果要这样子的话，那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九到十二节是小脚狂妄亵渎圣灵，那边呢是神守约言赐福清代，如果你守住神的约言，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忘代的清代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受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诱惑，一个这样的攻击，这样的扰乱我们圣洁的一个敬拜。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十三到十四，我听见有一位圣洁说，又有一位圣洁问那话的圣洁说，你除掉长信的方剂和施行毁坏的罪，将圣所与军旅敬拜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要到2300日，圣所必要洁净，圣所必要洁净。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但以理他所听到的这个圣洁，就是圣洁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对他所讲的，所讲到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听师给他讲解一切的解释就是说内容在中间说，圣殿被玷污会2300日之后一定会得到洁净，也就是表明神定的一定会有在他的时间，神会仔细这样的一个工作，他的时间定出来。所以也就是说苦难是不会永久的，神一定会带来恢复。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所碰到的这些苦难，碰到的这些患难，碰到的这些被人践踏，被人藐视，被人击打，到终究神说时间一到，审判的在于神，深渊的在于神，神一定会给你带来恢复的。所以我们忍耐就是在此，所以忍耐就是在此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软弱，也不要胆怯。所以在诗篇30篇的第五节里面就是说，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枯竭，早晨必会欢呼。所以从这个13到14节里面是神定日期恢复圣洁，那边呢是听命顺服带来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命，要顺服，要遵从，神是有定期的，患难这些环境神一定会恢复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只要忍耐的等候。还有15到22节这种，我当以你进来这一想，让你明白其中的意思。复有一位形状像人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人明白这意象，我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要明白，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脸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只是你恼怒，灵王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到了哦，所以这里一个是代表的这几个，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的脚在其上又长出来的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行起来，是有权势不及他的，不及他的。我们从这个15到22节这段里面，也就是这个天使在中间来指示他，神行起，也就是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解释绵羊与山羊的代表波斯和希腊。所以国度整个更替的时候，都是神的计划，都是神的计划。所以神是掌管列国的兴衰，地上的一切有权柄的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是吧？所以我们这方当要顺服神的安排，当要顺服神的安排。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的这个第二章的这个21节，第二章的21节这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要改变，他改变的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所以这里面都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安排的。所以我们都不用那个担心啊，我们只要顺服听命尊重就好。所以15到22节就是讲到，因为当以理他渴慕要明白这个意象的意思，天使就向他解释，天使就这样向他指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那边呢是讲到那边怎么样，神就坚固这些百姓，你们不用惧怕，虽然这是强敌，虽然是这么大的这个民族，但是你们不用怕，坚强守住神，要依靠神，要有信心的去面对，除掉一切的仇敌，是吧？我们只要靠神，我们都不怕。所以这里也是看到这个但以理的渴明白这个意象，神就差遣加百列天使来向他解释，向他指明。还有23到25节，这国为使犯法的人罪恶满溢，必有一网行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作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理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我们从这段里面来看到，从这个23到25节这里面是讲到什么呀？小脚的行起，虽然他这样的猖狂，最终必会被神击败，最终会被神击败的。所以神的审判也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中间的一个队伍，这些邪恶的这个罪，这个魔鬼撒旦，虽然他这样的猖狂猖獗，但神的公义终究会得胜的，终究会得胜的，是吧？在启示录第20章的这个20节，第20章的10节里面，在十节里面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会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那授予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之道，永永远远，神一定会审判他们。你虽然残害许多的圣徒，很多的圣灵，但终究神一定会毁灭他们，会消灭他们，有火从天上降下消灭他们的。这些迷惑的，这些魔鬼鬼魔的灵一定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大能。所以从23到25节，恶者自招，神终会审判，在神手中一定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那边呢，我们要靠神的带领，逐步慢慢的把这些那个仇敌要赶出去，要逐步的，我们要靠着神，而不是你能，而不是我能，只有靠着神的带领，神的能力才能够赶出去。 所以这些恶者一定会终究会受审判的，是吧？所以26到27节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些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当与你昏迷不醒，病了多数日，然而起来办理完的事，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来给我们看到，就是当以理因着这个意象，他其实心中是何等的忧伤，但是他呢仍然是顺服神的这个旨意，顺服神的意思，还是仍然继续的去履行他的职责，还继续要为因为神叫他要封闭封住，他也这样的听命顺服，然后呢他还起来办理完的事务，你看还是这样的去履行一些自己的职责。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启示，在不解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要有信心去仰望他，要有信心的去明白去追求不是在那里叹气灰心软弱。所以这里面在箴言第三章的五节到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神一定会引领我们的路，来引导我们所走的。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真正的要明白，要忠心的去服侍。接着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26到27节，也就是说到这个意象是真实的，这个当以理呢真的值得我们的效法，他忧神所忧，在忧愁之中仍然忠信神的这个意象，神的这个信实。所以那边呢是要遵道，不然我们一定要遵道，不然不被这些世俗所沾染，不要失去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持守忠心信靠神，你会长久带来昌盛，会带来昌盛。好，我们再看到小伦小伦在箴言第十章，还有那个诗篇启示录启示录的19章第四节这两边的总题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两边的总题是长老活物公义圣洁敬神爱人，一边呢是智慧，一边呢是敬拜。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启示录第19章的第四节，这里说的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怎么样？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阿们，哈利路亚。那24位长老和4位活物都俯伏敬拜坐那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说到俯伏敬拜，也就是说他们的敬拜的心是何等的虔诚，是这样的虔诚他们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去来敬拜，没有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他们拜他也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说到，那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他要来，他来了必要将一切的事要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灵诚实的去拜他。这里面也就是让我们要对着这个恩典，也就是说经上的这个14位长老还有这些四活物都要对着蒙恩者要说出，要回应出这个哈利路亚，要称颂他，要荣耀他，要见证他，因为他是实实在在的，他是我们配得我们所敬拜的，我们要感恩，要赞美。我们再看到生命节我们看到箴言，箴言第十章，我们从箴言第十章里面我们先来看先来看在1到7节这段里面，他是讲到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父亲所欢乐的，父亲所欢乐的，愚昧之子是母亲所担忧的，不义之财毫无怎么样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一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怎么样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饮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愚羞之子。斧子连到一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一人的这个纪念被称上，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必朽烂。我们从这个从一节到七节这段里面，我们来看到是讲到智慧公义祸福一定会相随，祸福一定会相随，也就是给我们讲到虽然这个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说到智慧 箴言是从家庭开始的，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家庭的重要性。在神面前，圣徒的家庭与教会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让我们要明白，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关乎到人际关系的第一诫命，就是要孝敬，要在父母之中我们 要有一个相通。所以父亲与母亲真的在中间所带给我们的这些训诲啊，是多么的智慧之子，之所以要成为父母亲的一个喜乐，是因为智慧之中含着什么呀？蕴含着生命，里面所蕴含着良善，是蕴含着一种的调，这个整个的一个美善的道德，是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不义之财，也就是指的那些不义的所掳掠过来的这些，是依靠着指着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的一个一些的那个资产啊什么的，我们不要因着这些。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我们更加要有一个智慧的心，要有神的公义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福分也会连到。如果你不遵守的话，这个祸也会相随着。所以一到七节里面，这个就是智慧公义祸福会相随，我不一一的来解释。那么八到十六节，八到十六节这里说到，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与妄的必致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路的必败坏，一人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与妄的必致倾倒。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知道吧？一人的口就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二人的口，恨人挑起争端，爱人遮盖一切过错。明哲人口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罚杖，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口中数数败亡，那个富富的财物是他的精神，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一人勤劳自身，二人进贡自食。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要明白到一个方面，就在言语方面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言语如果说的有益，那么更加能够给我们明白。还有一个勤劳跟懒惰一定要分明勤劳跟懒惰也要分明。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要守住神的律例和典章。我们要明白神，要智慧能使人积存知识，是不是？明哲人是他的嘴里会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的智慧，要有智慧的言语，会给带来是有益的。好，我们再看到17到25节，那个谨守训诲的乃是生命的道上，背起责备的便失迷了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长棒的是愚妄的，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智慧就是一人的舌以高言，二人的心所执无极，一人的口教养众多，愚昧人因无知识而死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二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一人所愿的必蒙应许。暴风一过，二人归于无有，一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的。这里面我们来看到17到25节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敬神稳固，恶人是短暂的。恶人这些他就如同风暴一样的会过去，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是永久的。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谨慎，要遵守他的律例和典章。还有26到32节，懒惰人叫猜他的人，鲁醋倒牙，鲁因凶目，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自毁灭目。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义人永不挪移，恶人得不住地上，义人的口滋生智慧，该尿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该尿的话。你看，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公义一定会长存的，智慧能够会保生明哲的。所以智慧的言语，义人的口会滋生智慧，是不是啊？所以耶和华是怎么样？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 是我们的保障哎。所以耶和华是那些敬畏他的人日子会增多，是多么的一个感恩，智慧会能够保身。所以大小人的中心，精丁大小人的中心，就是说清世族灭敌啊，清世族灭敌防敌教养人啊，两边三章一节的中心意思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语，我们每个人来回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回应主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宝贝，让我们更加要明白，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一个明白。今天两边三章的圣经来告诉我们，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一切的这个罪恶终究的审判，神一定会审判这些邪恶。所以让我们要明白，像但以理一样真的要渴慕，要明白这样的意象，也是这样的听命顺服。神让他封上，他就是这样的封上甚至我们要带出你如果要是一个智慧的人，你就会谨慎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这两这边的圣经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要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听从，不可妥协，对这个世界，对这些罪恶，我们要恨之入骨，要恨神所恨。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挑战之中，我们是否真的有持守这样的圣洁和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是否真的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来过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回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只要遵守主的话，我们要信靠神的道，我们在神的道中，我们不至于偏离他的真理，不要偏离他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们要明白，每个人开口来祷告，让我们更加要分别为圣，完全的信靠神的应许和带领不要沾染这个世俗每个人开口来祷告。